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特朗普政府制定9月15号截止日期到来之际呢，媒体广泛报道，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选择了与甲骨文作为其合作伙伴，而不是像此前预测的那样将美国业务全盘出售给甲骨文的竞争对手微软。这样的一个动作背后有什么样的心意？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推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有媒体报道说呢，这样的做法是反制美国以数据安全为由将中国技术隔离在本国网络以外的做法。那么北京向华盛顿校正的这个底气从何而来？美中科技冷战中，北京是不是也有杀手锏？那么美中科技双向脱钩的趋势是不是正在上演？我们今天就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律学者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晚安。
好的，那么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政治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我想先来请教于平先生。于先生，就现在这个关于 TikTok 出售的这个信息啊，有了这个新的这个发展，据这个媒体的广泛报道呢，各个媒体都在报道，就是说在这个倒计时阶段呀，这个字节跳动现在是拒绝了这个微软的这个竞标，那么现在呢只剩下这个甲骨文一家公司，那么大家就猜测现在这个出售或者说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就是这个字节跳动会选择这个甲骨文作为其，我们注意到他是说的是合作伙伴呢，而不是说像之前大家预测那样，就是说会把这个业务，美国的业务是完全的出售。我想请您来先来分析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动作，您的解读是什么？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跟大家现在过去的这个看法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现在刚刚主持人说的，他是选择了合作伙伴这样的一个字眼。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商业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抖音 TikTok 本身的话呢，它在美国市场上呢，它现在的这个市场价值呢，在不断的被看好。在这个情况下，它的谈判的过程中间，它要采取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做法呢，它也可以出现一些，就像刚刚现在它出现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以选择合作伙伴为试探性的这个，我们就试手，就像下棋的一样，你要试对方一手。它这个proposal 或者说这个建议，如果提交到美国的国安会去审核的时候，那么他会知道美国的底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呢，它是两个目的，一个方面当然他是不愿意出售他的这个所有权。上市对这个TikTok 在美国或者甚至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他把 TikTok 出售以后，对他的不光失去了控制，还多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竞争对手，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所以这一点他是很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话呢，现在美国面临的就是那两个所谓的一个担忧，一个就是说呢信息安全，第二个的话是个人隐私。他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我觉得在商业操作上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当然问题要看美国政府最后会不会批准它。
感谢于先生，秦先生，就是我想听听您对这样的一个操作，这样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发展啊，您的这个分析和解读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字节跳动会选择这个甲骨文，而不是这个好像看上去这个实力更强这个微软？因为我们知道微软它在各方面这个 IT 领域都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个这个扮演个非常有重要的一个角色哈，但是甲骨文好像只是一般来说，普通的用户好像还接触不到，那为什么最后字节跳动会选择，现在看上来去是选择这个甲骨文呢？
我理解呢，他之所以选择甲骨文呢，实际上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实力上来讲的话是不如这个微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我们必须考虑到呢，这个交易的背后不仅仅是字节跳动在做决定。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中国政府在做决定，或者是呢，是中国政府目前在跟字节跳动背后应该是有一些这种合作在向前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考虑说，一旦说实施交易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对中国政府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整个的后边的交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他就必须考虑。那么他选择微软，他不选择微软，选择甲骨文的一个考虑，我理解呢，他认为说是川普这段时间实际上在推荐甲骨文，而他又认为呢，说是甲骨文之前是一直是非常强烈的支持川普，而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说是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对叫甲骨文介入会有所帮助，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呢，我理解恰恰是因为整个微软的实力更强大，而且呢，微软还有一个特点，它事实上在中国的这个业务上的目前来讲在萎缩的，或者就是我们整体是要是下降的。而在 Oracle 呢，它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因为它是数据库、云等这方面呢，它事实上的整个牵扯是非常深的，而且涉及到了中共当局的一些我们叫审查或者是侵犯人权或者是防火墙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跟中共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交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一些，有一些不愿意揭开的东西在里头，所以我理解他之所以选择 Oracle 就是甲骨文的一个另一个原因是在这儿。
嗯，好的，谢谢。于婷博士，就是还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其实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有其他的这个政府内的这高级官员都已经明确的表态啊，就是说这个交易必须是全盘出售，不能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存在，否则的话就会在这个截止期一过呢就关停这个 TikTok。 那现在的话有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是不是说节外生枝也好，或者说有新的这个进展也好，又决定是以用合作的方式，因为大家都会才认为现在是不会是直接出售，而是这种合作的形式。那么您认为这个特朗普政府对这样一个交易它是批还是不批呢？
对，关键还是要取决于最后提出的方案本身能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这个抖音的安全网络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个顾虑和担忧。那么从一个彻底的方法讲，这也是微软来竞标的这个基本的方案，就是要彻底出售，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彻底解除担忧。那么但是呢，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如果这个合作本身呢，我刚刚讲的作为谈判的一个策略，它先提出来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试探方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什么，在他的底线没有最后把它完全就是说呢说死之前，你永远是有可能去探视对你更有利的一个方案。所以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我觉得目前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有什么极大变化，而在于中国这个就是字节跳动公司和抖音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所采取的一个方法是一个渐进的。当然我前面我也觉得他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诉讼起诉美国政府这个行为加在一起，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商业操作，因为起诉美国政府的行为它是一个需要希望争取时间，争取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 deal， 我们说是一个交易。但是呢现在提出这个东西就更加证实他前面起诉那一个行为是一个策略性的行为，因为你看他还是在测试美国政府的一个底线。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本身表明美国政府有什么变化，而是表明就是说呢，这个抖音以及它这个后面的这些因素，包括刚刚秦先生提到的政府的中国政府的因素，在让他做这些试探。当然，他有美国的这个顾问团队，这个美国顾问团队也根据美国的现实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一建议呢，现在目前都为时过早，说他是会成功还是不成功。
好的。那么也想听一听秦先生的这个观察，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个甲骨文 Oracle 可能是在这个关系上跟这个特朗普总统更接近一些，或者说更密切一些。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本人也亲口说，就是说这个交易必须得是以这个出售的方式来进行，否则的话就会关掉这个 TikTok。 那么有人就认为现在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是陷入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啊，如果要是说接招，那等于就是说是特朗普总统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就做出一个让步，那么如果不接招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TikTok 就退出美国市场，那也会流失这个大量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用户，那这些年轻用户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潜在的这个成为在这个大选中啊对这个投票支持这个共和党或者支持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这一些力量，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其实作为 字节跳动和中国政府来讲的话，他考虑的恐怕也是在这一点上，就是说对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软肋或者他的一个这种担忧的一个地方的话，恰恰是可能是说这种用户可能会对他的整个大选或者对美国的目前的这种政局的一些动荡会造成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理解就是字节跳动和中国政府在背后的话，他们决定是采取这样一个合作的方式去向美国政府提交这种建议案啊。因为目前的合作，目前我们看到没有特别的这种细节，他是讲的说和 Oracle 呢是采取他这样一个云，就相当于他依然是以美国为总部，同时呢把数据交到这个云，就是Oracle 的云上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作为中国政府是通过这种字节跳动依然是可以访问的。第二呢，他之前讲过说是有算法的问题，是不会出售算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算法背后如何去推动这些数据，如何的话去推送，这种情况下的话，对美国的我们叫disinformation， 就说信息造假或者是干预大选或者其他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讲的话，依然是一个威胁。在这里边怎么去解决，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些细节。但是呢，我看到今天早晨是姆努钦，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的话，他实际上他说他们会派出技术团队和 Oracle 的技术团队的话一起来去审核这样的一个建议案的话，他最终会是怎么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不妨再看一下美国官方的这种反应。不过我从目前呢我自己的理解来讲的话呢，就是川普恐怕不会很满意这样的一个这种提案。
好的，谢谢。这个我们知道啊，就是这样，这个 TikTok 跟美国这个出售这样的一个案子，实际上被大家都认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这个一个并购也好，或者说它一个合作案也好，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个一般的一个商业合作的这样一个范畴。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两国的这个政府，美国和中国政府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行动啊。那我想请教这个于平博士，就是之前这个路透社有个报道，就是说中国政府是宁愿啊让这个 TikTok 这个交易破产，就是说不卖了，那关掉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业务，也不要说把这个 TikTok 卖掉。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字节跳动的这个方案的确是不卖，那它是要合作。那我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中国宁愿让这笔交易泡汤？那它的考量是什么呢？
对，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讲这个话，包括字节跳动，如果最后做了这个决定不卖的话，关掉也不卖的话，它可能有两点考虑。一点考虑就刚刚讲的政治性的考虑。这个政治性考虑就是说呢，它可以影响美国年轻人，喜欢用这个软件的年轻人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态度，对特朗普连任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冲击。那么这是中方呢是希望呢在没有发生之前，用这个作为一个条件来迫使特朗普政府来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考量呢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特朗普政府只要技术性的延期就行了，延期到大选以后再做决定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不可能，将来不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危害。但是第二点，我跟讲的就是跟前面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TikTok 被卖掉和被这个关掉，它的市场的后果，你要从两个维度来判断。一个维度就是说呢，他把它卖掉，虽然拿到的一些钱，就是几百亿，看上去蛮大的一个收入，但事实上呢，他养成了一个在西方的市场上跟字节跳动未来的这个业务做竞争的这样一个对手。所以呢，字节跳动如果从长远的全球战略来考虑的话，它或许选择的一种是我们叫做牺牲打，我情愿牺牲掉这一个 operation， 它也不愿意说产生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这个竞争对手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客户了，已经有很多的用户了。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讲的它的商业上考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你从这两方面来考虑的话，他以后将来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关掉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决定，不是说完全是没有这个商业意义和他的长远的政治意义的。
好的，谢谢于先生。秦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之前实际上中国政府也有一些动作，就是他在八月底的时候呢， 出台了一个就是这个技术出口技术管制的一个把这个清单啊做了一个调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清单实际上很多年都不碰了，那么现在呢就突然是调整这样的一个出口技术管制这样一个清单。那么其中就涉及到这个 TikTok， 就是这个字节跳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就是叫算法推荐算法。就是这样的一来的话，就会在最终这个交易能不能成型能不能成功的话呢，中国政府会有一定的发言权。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算法呀它到底有多高深。那中国政府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列入这个出口管制清单上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从这个算法上来讲呢，我们看到说一般的比如说我们订阅YouTube 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主要的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这种视频网站上你所能够看到的呢，主要是你所订阅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内容。那么当然也可能在就是旁边或者呢就在这种浏览器的下边来讲话会有一些推荐。而这个推荐呢，这种算法它事实上就是基于这种人工智能的，那么它带来的呢就是能够说更好的吸引这种顾客，增加这种粘性，或者是能够放大他所希望达到的一些目标。在这一点上来讲，从商业上目前来看它实际上是成功的，这也实际上是TikTok 非常成功的一点，他做到了这个。而这样的目前的话呢，作为中国政府，他把在8月28号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管制的清单，他把这个算法就是21条还有这个18条的人机互动这样的一个算法呢，界面互动这个给他加进来，事实上就是针对这个 TikTok 的出售量身定制的。那么很大一个程度上的话，我觉得实际上对作为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面子问题，就是如果说承认被强迫的这种交易了之后，那他相当于大家都是承认说这样的一个公司对美国可能国家安全，对美国的信息安全用户的安全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威胁，这个作为中国政府的面子实际上是非常难堪的。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做出一个反击，而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行为啊。所以呢在这样呢，就是中国政府他在讲的时候，他说是基于这种叫做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他也是担心呢，说这样的一个算法背后一旦泄密之后，那也能够暴露出来中共当局是如何的去影响整个的这些美国的用户这种他的这种价值观。就比如说我们就讲的干预这种美国的大选，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他如何的话可能通过这种算法的话获取他所应该不应该去获取的一些个人的隐私或者一些信息，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也是不愿意去泄露的，我觉得这个是背后的他的一个考量。
好的，谢谢。那我们把这个焦点稍微转换一下，就是说在最近发生的这个美中这个科技冷战这之间，你来我往都有很多这个较量。那么就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个另外一个中国的一个科技企业，就是中芯国际啊，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遭到这个美国的制裁。那它有可能上到这个上被列入这个美国商务部这个实体清单。那么我想请教这个于平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中芯国际啊？就是这个美国政府继这个中芯、华为、字节跳动之后，现在又成了另外一家可能上榜的这个中国这高科技龙头企业。那么您认为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现在又可能会把这个目标还对准好像是最后一家这个中国的科技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中国科技企业呢？
对，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芯国际不是最先被跳出来？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些过程，因为华为领先，中芯国际在它的行业领域里并不领先。但是呢，中芯国际被最后提出来做进入实体名单，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瓶颈，一切都是跟芯片有关，应该说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跟芯片有关。那中国这个中芯国际又是个带国字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企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你不管它是上市公司也好，还是一个就是说的控股公司也好，它都是一个国家开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它被列入实体名单一点都不意外，我觉得那是顺理成章。另外我想呢可能突出一点，就是说呢那个你们注意去看中芯国际直接的这个控股，就是它的这个大唐这个控股公司，这也是国务院国资委下面的直接控制的公司。另外还有什么叫新兴香港控股，那也是中国芯片 这个投资集团这样的一个基金他来控制的一个公司。我算了一下，中芯国际的所有的这个就是说面上面的持股者加在一起，将近一半是国字头的，包括方正，包括清华的紫光，都是他的这个主要的那个控股人。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把它作为一个实体名单一点都不意外，并且呢，芯片这个东西就是个军用、民用两用的，所以呢，那个中芯国际一直强调他没有涉入军方的合作。我说他的这个说服力就非常弱，因为第一个他可以军民两用，第二个他又是国字头的这个控股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讲呢，美国进大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冷战。其实呢，这冷战它是分，在什么意义上谈？现在就热战，就军事冲突来讲，它是一个冷战，但是呢，在科技这方面已经是热战，而且呢是非常激烈的热战，因为美国要全面封杀中国的这个科技公司，中国的科技创新，特别是使用西方平台的这个科技创新，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它已经不再是冷战，已经是热战，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好的，谢谢李先生。那么秦先生，就是我也想听您对这个新的这个动作，美国这个可能会对中芯国际采取动作这样一个判断。那么这样的，他对这个中国的科技企业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他对于像华为、中兴这样企业来说，如果这个中芯国际也被禁的话，那他会不会说是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灭顶之灾？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除了9月15号是这个TikTok 这个交易的这个最后截止期啊，另外我们就是说这个华为可能也在9月15号面临这个全面的这个芯片断供啊。那么这个断供后，您认为这华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他们这两个就不管是断供还是说是进这个中芯国际，它的最背后的这种核心就是一个芯片问题。这个呢是被现代信息产业或者我们叫高科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命脉的东西。如果这个被卡断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我们或者包括中共的这样野心的扩张，或者它的整个背后的技术的发展，包括军事科技的发展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其实我们知道的话呢，就是从设计或者从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来讲的话，中国的它的技术角度来讲有很多这种长足之处。但是呢，对于芯片来讲的话，目前从制造角度，没有其他的一个公司能够再承担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台积电啊、台联电等等这些是被禁的，那么现在呢，如果说再把中芯国际禁了的话，就是中共当局在这个芯片这块领域的话，基本上就我觉得就废掉了，就它很难再说获得更高的科技发展或者是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它还有幻想呢，是说让华为或者是相应的这些中芯国际等等的话去进行这种一些研发。可是如果说把它的后边的这个我们叫软件硬件还有一些材料等等去卡断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研发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不可能了。
对，谢谢。那么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上个星期啊，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啊，他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呢，宣布呢中国打算制定这个全球数据安全标准这样的一个倡议。他说呢，这个各国存在把数据问题政治化，在技术问题上造谣抹黑别国的一个行为。那么分析就认为啊，这样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啊。我想听听这个于斌博士您的看法，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动作，它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一个响应？那它会不会加剧这个美中科技脱钩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对，这个王毅的这篇讲话，其实呢，在中方的主要媒体报道里面呢，并没有突出他指责某些国家政治化这个信息产业。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很多的网上的这个评论都来自于这个路透社的一个报道。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在处理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他试图正面来回应美方对这个或者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信息安全、信息隐私保护的这个方面的不足。所以呢，他我觉得这个八点建议他是正面提出来，他是希望友善的回应，所以呢，还不能够简单的说他是在开始跟美国要展开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叫做口水战。所以呢，你看他的那个网站，在那个我看到外交部的网站和中国的新华社的报道都没有把这个作为重点，都是把那个前面八点建议作为一个正面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现在他其实他的策略是对他来说有利的，是对的，就是他在科技这个方面不能跟西方展开热战，冷战都很危险。不能展开热战，所以呢，我觉得呢， 我的解读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他并不是挑衅性质的，他主要是想取得各国的同情，这恐怕是他的用意。
那么秦先生，您对这个中国提出这个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您有什么看法？就是它会不会加剧这个美中科技这个冷战呢？
毫无疑问它会加剧的，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全世界就特别以美国为首的对中共当局的这种信息的不透明、安全这方面的话进行担忧，所以如果一个正常的国家或正常的伙伴关系的话，他会把这些东西给亮出来，就是说让一起来去参与，一起来去展示出来，包括呢，比如说就我们就讲到了 TikTok， 他把算法的话给大家展示看，对吧？而恰恰的话，因为中共当局是很多见不得人的，所以他老想就是这种另辟蹊径，搞一个这种很特殊的一个做法来去解决问题。而这样一个特殊做法的话，恰恰的话就是要相当于去强化一些这种和美国的有一些敌对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伙伴才能够愿意加入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只能相当于是呢，一方面向美国去表示说我不愿意去被你接受审查，或者不愿意去真正的去透明，去达到这样一个双方信任的一个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的话，他要再拉一波人再去跟美国去对抗，那么结果上来讲只能造成双方的这样一个冲突再进一步的去升级。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策略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策略，直接还是会招致更大的一个打击。
好的，谢谢秦先生。我想最后好像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这个最后请这个于先生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您认为最终啊北京有没有能力或者说有没有实力把这个美中之间这个科技冷战啊进行到底呢？
当然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这个从中国现在的科技发展的实力来讲，从研发的平台来讲，中国都是要仰赖西方的这个现有的科技发展才能够做出创新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是一个联动的，是一个系统的，是一个大家分享的一个平台，所以中方呢如果被排除在这个平台之外，它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跟西方的对抗啊是绝对不成功的。但是我在想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再注意看中方，不管他的口水也是怎么样的一个言辞怎么激烈，但是他实际上在对美方的这个科技所谓提出的挑战方面，他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没有还手能力，而且他只是口水，但是他没有对西方的包括美国的重要的科技企业在中国进行任何制裁。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这个制裁发生的话，他这是一个引火烧身的做法，也是违背他的初衷的。他还是希望，虽然这个希望非常渺茫，但是他这个希望呢是想能够在西方共同打拼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他还能够继续就是发挥它的作用，继续能够这个提高它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最后到它能够羽毛丰满了以后，那个时候可以跟西方实现决裂的时候，它才会真正的反击。所以在这场战争中间，它是一个没有胜算的。
好，秦先生，一句话，您觉得北京有没有这个实力跟美国打科技战？
中共当局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啊，现在是在拖延，再去呢是制造这样的一个这种姿态，就说因为他要有一个面子的问题，有一个这种保卫政权安全的问题，他所当今的所考虑的不完全是说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中共当局的目前的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所以对他来说呢，不得不往前走，但是呢实际上他又没有能力，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和秦鹏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今天的实力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参加。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